哈，或者忧愁，或者忧闷哈。我是从看到有一个德国的汉学家叫顾彬哈，他前一阵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演讲，他提到说中国近代的文学里面呢都没有提到，他说都没有什么忧伤或者是忧愁哈，或者忧郁哈，他说只有到鲁迅才有。然后他就讲他自己的经验。顾彬虽然是德国的汉学家，但顾彬是一个母亲是维也纳人。他说维也纳是忧郁之都啊的 city， 英文是 melancholy， 就是忧郁。他说他从小在维也纳长大的时候就常常想到死，为什么要活那么久，就是因为维也纳是一个很忧愁的一个城市。我猜我们不太会有这样的印象哈，维也纳很美嘛，维也纳音乐很好听嘛，尤其是蓝色多瑙河这种每年过新年的时候，他们那种圆舞曲很优雅而且很快乐，怎么会很忧伤呢？我再想一想，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个成见哈，就是我去欧洲的时候，我的确有一点感觉，我觉得欧洲是一个忧郁的城市，忧郁的州，说起来很不应该如此，但是是如此。台湾好像也走上这条路，就是我们越来越富裕，我们也越来越丰富，包括物质上的丰富和美好，然后我们也有各样的东西，可是人好像忧郁症越来越多，人好像越来越多的不快乐，然后自杀率好像也在升高当中。听说就什么比那个调查说，全世界觉得活得最快乐而且自杀率也最低的是什么非洲呢，就是常常有饥荒啊战争啊，我想也有道理。你一天到晚在战火中，你想到就是活下去，你一天到晚吃饱喝足了，无聊了就想死了。顾彬有讲，他说讲到最后他忧郁是无聊，这个可能就不是很好笑了，因为我们恐怕可能我们这样年龄的哈，像我这样五六十岁的可能还不太会有这样，可能也有，但是可能不那么强烈，因为到底我们是比较辛苦过来的哈。但我觉得年轻人就越来越会这样，或者你说像维也纳那种城市什么都不缺乏，有的就是美丽，有的就是高雅高贵，但是我觉得缺少一个，这是每个人没有办法避免的。如果你没有上帝，维也纳欧洲这些城市不但是没有上帝，而且是经历过上帝，有上千年经历过上帝的那种基督教国家文化的背景，但是在这两三百年是越来越远离上帝，那个就比我们台湾或者什么回教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的那种苦和艰难。人有丰富的经历上帝的这个生活，然后后来又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包括像维也纳那样，因为富裕，因为有文化有文明，因为人要独立自主，人要活得自由，不要受到限制拘束，于是就远离上帝。远离上帝带来的结果，我觉得起码短期的结果一定是优秀。我自己看西方的人哈，远离上帝的人大概都是很优秀的，包括文学家，特别是文学家艺术家都很优秀，然后他们远离上帝结果呢就是更多的优秀。各位，我不会说啊离开上帝就一定很坏，不过很明显的例子就像哈佛大学那边的，就是美国在大学里面，尤其哈佛大学这种地方都是很优秀的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优秀，然后很多的艺术家很多的这些学者很优秀，然后他们也在因为优秀勇敢会怀疑会思想，所以他们就不太再能接受以前古老传下来的这些福音，这有的时候是他们的错，我觉得基本是他们错，但是可能 也有相当大的成分是教会的错，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靠着圣灵把这又真又活的道继续传下去。各位，这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困难，每个教会包括这个教会也会碰到困难，就是我们慢慢养尊处优了，或者我们慢慢习惯这个信仰了，这也许不错，但从另外一方面，那个信仰里面又真又活的那个力量呢，那个主的真实就没有了，没有了，很多人就会觉得唉，尤其是可能比较优秀勇敢一点的人就不想信了。那不想信，没有那些束缚了，我常常觉得很多人他的创造力就更加的能够发挥，就更加奔放。当这里也会带来很多罪恶，包括情色的事情，但是也会产生很多，尤其在艺术家文学家里面就产生很多哦想不到的那个奇妙的一些创作能力。顾斌他讨论很多中国文学里面的关于忧郁的这事情，因为他是一个汉学家，不过他因为在西方长大，尤其在欧洲在德国，我想他不是基督徒，他对这个忧郁的忧愁的这个背景很了解。他有说，他说我这可能他说的还是不是很对，但是有一点道理。他说在以前中世纪的时候，一个人如果忧愁或者忧郁是有罪的，就那是罪恶之一哈。天主教有讲到七个大罪 cardinal sins， 那个有的时候不会把那个忧郁翻出来，但是有那个含义。因为上帝是叫人很喜乐的，上帝是一个丰富慈爱善良有能力的上帝，所以你如果信靠上帝，你不应该是忧郁的，而忧郁是对上帝的怀疑。不管怎么讲哈，不管我们讲我们中国的文学或者中国哲学里面讲到中国人是有忧患意识的，或者像劳思光先生讲中国人有那个愁唯苦意识，危险的唯，苦难的苦哈，就是他们讲这个忧患意识唯苦意识都是正面的啊，就是觉得这个可以多难兴邦啊什么就在忧患当中可以产生更多的那个积极正面力量。好，我们不谈这些哲学上的，也不谈文学里面的，甚至我们不谈社会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富裕丰富的时候，有的时候活下去的理由反而更少了，忧愁反而更多了。那这个虽然可能很多是我们儿女的问题，这也真是很悲哀哈，把儿女养大了，结果他就是天天在想死，我们也不懂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们的想死常常也变得让我们也忧愁起来了。那有人会讲到说，人到后来一切的问题解决就会大批大批的自杀这些我们都不去谈，都不去多谈它，我们可以去想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顾斌讲的从有一个方面来讲很对，就是他说忧郁是在像维也纳这种城市，像鲁迅这种人，优秀的丰富的不缺衣食的，鲁迅这个人是非常的，其实他非常富有，不能说非常富有，就是他绝对不是那种什么无产阶级的，他是我看很多他的传记里面有写到他那个大学教授和他一个文学家的收入，在当时国民政府里面是很厚的，很丰富。这种有才华又不遇衣食，常常反而会忧愁，常常反而会觉得活下去干什么？就我再一次说，如果我们常常饿肚子，我们不会想自杀，我们只想吃饱。如果我们吃饱了，然后我们想富裕了，吃饱了，也许就想穿好一点或者享受多一点。当你享受也多了以后，就开始无聊了。那顾斌是把忧郁跟无聊连在一起，然后无聊忧郁到最后就是想死。不管怎么样，他讲的有一点有道理，就是人如果没有上帝，即便在一种丰富的生活里面，也会觉得想死。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基督徒呢应该是快乐的、喜乐的。我今天题目这个圣诞快乐，年年忧伤哈，其实是想到英文讲的这句话 ，Merry Christmas。Merry 那个字就是快乐，就是 happy。 Merry Christmas 的下一句话就是 Happy New Year 嘛，所以我们通常说圣诞快乐，这个新年快乐。当然 Merry 和快乐两个都是这样哈，这个在英文就是两个不同的字段表达同样的意思。Christmas 是那一天 ，New Year 当然可以说是新春，但是 New Year 应该是整个年度。可是在包括在西方世界，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各位，我们现在今天是过假期的大概最后一天了，从圣诞节开始的那种狂欢呐、啊、采购啊、逛街啊，包括我们基督徒喜欢的这报佳音啊，或者是唱诗歌啊，或者圣诞大餐呐、啊，然后新年呐、啊，农历的、阳历的新年，通通过完了，各位也一定都有这个，一上班 ，Blue Monday， 忧郁的星期一，这个。其实甚至我们当中，如果你不上班的话，我都怕会更忧郁，因为你不知道做什么。以前也许在以前，包括我们刚来台湾的那个时候，那种比较穷的日子，就是生活有个目标，而且有个很积极的目标，我要吃饱，那么吃饱肚子，然后像我父母要养小孩，要有学费养小孩，然后可能在我们能够除了家用品以外，必用品以外，我们需要的啊，小的时候必用品的电器两个嘛，一个要有电扇，因为夏天实在很热，另外要有收音机，要不然实在太无聊了啊，就有这两个东西，然后以后再慢慢慢慢有吧，就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子，好，有一个目标啊。如果到过年的时候，或者在西方，在以前的时候，我想十八世纪以前穷的时候，实在一年有一个节日 Christmas 快乐一下很好。其他的时候好像我们不就是十八世纪以前，中国恐怕到二十世纪以前没有那种太多那种想死的，尤其我们那么多的饥荒，那么多战争，我们就希望能够在饥荒战争中能够平顺下来就好了。我们不太能够想到，不太能够觉得吃喝快乐是愉快的。你看那个程咬金本来是啊，我忘记那个小说上是怎么讲的了，本来可以过很多快乐日子，后来他这个做了三大王，过年这么愉快，下命令天天过年，天天吃喝，结果就把他的皇帝命都过掉了。我们不能太多很多快乐的日子，可是圣经里面的确是让我们要快乐，而且那个快乐，圣经比较少，我们中文圣经比较少快乐这两个字，喜乐比较多，英文就是比较多 joy， 好像这个比较属灵一点。happy 呢 ，merry 呢，好像就不是属肉体的，那是一种肉体的刺激快乐。可是你看今天的哈，那个快乐是吃喝快乐。爸爸讲的话是 let us， 英文是 eat and drink and be merry， 让我们吃啊喝啊快乐。这种基督徒通常都不会去想他的，就是我们的啊祷告啊，哦有人得救了，哦天上都很欢喜啊，吃喝呢都比较好像不大属灵。我们办公室里如果有个同工正在上班的时候吃东西被我看到，或者我去打招呼啊对不起，他如果在看圣经绝对不会说对不起，就是好像我们觉得吃喝快乐不大好。但我们基督徒是吃喝快乐的。好，我们要继续讲这个快乐啊，还忧伤的时候，或者忧郁或忧愁的时候，我要从所罗门讲起，或者更早讲起，神创造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五官的快乐都要有，包括你在看到伊甸园的时候，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有金子，有玛瑙。是好看的，好看的东西不是罪恶，好闻、好吃、好摸、五官接触的，这不是罪恶。那么在即使在我们堕落了以后、犯罪了以后，神 还是希望我们是如此。神希望我们身体健康，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神也希望我们长命富贵，神也希望我们这些都有。这不是罪恶，罪恶就是当这些东西取代上帝的时候。我实在不想讲，不想追究这些哈。不过我的确要说，圣经实在我找不到禁止这样的话哈。就是用所罗门这个蒙福的，圣经讲过，圣经特别强调，所罗门是被上帝所爱的，他是另外一个名字，应该叫耶底迪亚，就耶和华喜爱他。神爱世人，我们都知道，但是特别举出一两个人的，所罗门是其中之一，而这其中之一，具体的上帝爱他，就让他有荣华富贵，还有聪明才智。就一个人只是能吃能喝，那我们跟说跟猪也差不多，他又能够想，又能判断，又聪明，又能够做各样的诗歌，他又能够懂得植物动物，又会治国，又会判断啊，就是他大概才真是一个十全老人。在传道书第二章哈，我们一讲到传道书，好像各位就可以猜到，哦，康牧师要讲的那个忧郁就是讲所罗门了啊。他结果有了一切，包括有了智慧，有了荣华，九五之尊，权力、名利、富贵，什么都有了，享受长命。哎，对不起，我刚刚迟迟不肯讲的就是，女人也有了，那女人是很多女人。圣经没有丝毫一个字责备他有很多女人，圣经责备他的不是他有很多女人，圣经责备他的是他拜偶像。各位，就我不是要给各位弟兄犯罪找借口哈。好，我们看几个他讲的哈。第二章第四节，传道书二章四节，各位听就可以，不必找哈。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我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妃嫔。就一切人所想要有的他都有。对了，我们皇帝或者是中国的皇帝或海国外的古今中外皇帝，有的时候也有，像隋炀帝这方面也特别有名。但隋炀帝究竟他在统治的时候已经看到全国一片乱象了，他也知道，所以他也有那种忧愁，应该是他吧。他有一次就说，我这个头这么好的一个头，应该谁来砍呢？他的妃子就说，你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事？因为他知道全国都在造反了，他知道我这个头谁来砍。所罗门没有。对，所罗门在统治的末期应该已经看到有民怨了，所以他一死就有那么强烈的那个造反的事情。但是起码在这个时候，你看他这些都有。第九节，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的。他讲自己的丰富啊，讲的最形容最好的就是第十节，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所以这是人最快乐的事，我眼所求的，我眼睛看到的，我一定得到。各位，这就太厉害了。中国的皇帝看到一个美女不一定能得到那美女，中国的皇帝或者是全世界所有的人，我们最多只能让我们的眼睛满足，对不对？各位姐妹，尤其跟一个小气的老公在一起的时候，你去百货公司，凡我眼所看到的大概都不能买，凡我眼所求的我都留给百货公司了。 所罗门是我眼睛看到的，我就有。哦，我们中国皇帝就算有了美人，还不一定能够让美人笑，对不对？你要让美人笑，还得到最后把国家都弄垮掉了，叫美人笑一下都不行。所罗门有智慧，我眼睛要的我都得到了，我心里想的我都得到了。对，上帝没有责备他，这些事都没有责备他。所以我们因着上帝创造的奇妙，上帝给我们的五官，我们基督徒再一次说，我们是很正面的，我们不会觉得这些是空虚的，我们觉得是正面的。甚至传道书啊，这也是我觉得路德讲的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很多人一想到传道书就想到这世界的无意义无聊，然后尤其是基督徒，世人也是一样，但基督徒就常常有一些矛盾的地方。那矛盾的地方就是，我们一方面说你看这世界多么的空虚啊，没有意义啊，所以你要来信耶稣好吗？我们来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又发现每个基督徒跟没信的时候我们一样啊。各位，你信了耶稣并不是就去修道院，对不对？你说这世界空虚，我们还是上班呢，干嘛上空虚的班呢？我们还是赚钱，还是赚空虚的钱呢？我们还是想买房子，我们还是买空虚的房子啊，我们还是在做各样的事。各位，我常常看到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不管是文学的或者电影的，或者昨天看到有人给我一个卡通动画，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老太太在那个织那个线啊，那讲人生，织完了一切也是一场虚空。那问题是我们还得继续织下去啊。就到底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不是空虚的？我们跟世人一模一样，吃喝嫁娶，耕种盖造，我们从小开始读书养，然后结婚工作，然后养家养儿女，然后被儿女气得半死，然后继续养儿女，再气得半死，帮他们养孙子。如果你够长命富贵，你就继续养曾孙子。哦，好痛苦，或者很累，而或者你能帮他养孙子已经是很有福气了。然后我们继续下去，好，我们觉得虚空。其实路德讲传道书的时候讲得非常好，你先不要想这是虚空的，我们在世上生活，先不要想这是愁苦的。基督徒必须要有一个观念，这是世人没有的观念，世人不能有的观念，因为世人不认识这个上帝。如果你认识上帝，敬畏上帝，你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仍然会有忧愁、虚空、烦恼，那是会有的。就如同不信上帝的人，一定也能在神的恩典下有快乐、有平安的，一定能有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件事。我们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因着信靠上帝，我们能在处这些忧愁的时候、卑贱的时候，跟处丰富的时候一样，我们有办法能处，我们能够活下去，我们能活得得胜而且有盼望。好，在传道书第十一章，所罗门提醒所有的人，他虽然是对少年人讲，但是其实也是对我们讲，少年人呐、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你应该有个快乐的童年。这也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太苦了，还是我不知道受什么影响。我们小的时候，现在大概不一样了，就是小孩子的特点，好小孩的特点就是少年老成，你要像个老头子一样，要小的时候就开始懂得忧国忧民，不要太快乐了。各位，我觉得这不正常，你不应该让小孩子从小就痛苦，应该让他快乐，应该让他笑嘛，应该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起码我们信靠上帝的，我们认识敬畏上帝，即使有罪恶、有死亡、有分别、有生离死别、有疾病、有牙疼、有痛的叫你哭得要死的事，我们的上帝是要擦干我们眼泪的。所以传道书，少年人，你在幼年应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本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等一下回家，我儿子是要看那个什么澳洲公开网球赛的决赛，对不对？各位，我在过年的时候在我岳父家看到电视，也看到了，哦，我觉得真好看，我觉得真精彩，非常好看，哇，佩服。当然了，我们男生也不好意思讲，其实女子单打更好看，因为除了球技以外，那些球员也很漂亮的哈，那很好看。那种镜头，我听我儿子讲，这种事他也很有兴趣教我，这老头子。他呢，谁那个反手拍啊？他的特点就是反手拍，我听他讲说应该用双手的，但是那个谁谁谁就是用单手，很妙。然后什么上网啊，怎么样怎么样？各位，这些我觉得都是整个宇宙中奇妙、无限美好，上帝的无限美好中的其中小小一点点，反手拍这么拍一下。各位，刚才我们听我们的男高音献诗也是，哎，哇，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然后最后不断唱上去，而且有那么洪亮，也是感谢主。你能够听，也是感谢主。我们那个我们教会呢耳鼻喉的医生跟我讲，哦，人那个听觉，那个就是，反正他跟我解释很妙啊，万事万物其实真是不是万事万物而已。意识造事，造造事，满了遍地都满了耶和华的智慧和慈爱。如果你是有学问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应该能够看到每一行业里面的奇妙。好，但是上帝的奇妙又也不是只有给那个什么很聪明的人才能明白的。我觉得我们任何人、任何年龄、任何样的资质，甚至我觉得那个我们觉得很悲哀的一些人，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个蒙古痴呆症的一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三十几岁，但看起来像个小孩子一样，他的智慧大概三四岁的样子。我知道他有喜乐，我知道他也会哭，他也会任性，也会闹。他的母亲把他带大的，哦，也非常多的辛苦，也花非常，因为他要他的孩子过一个正常生活。所谓正常生活，就是要能够上学，要能够做这些事情。但是他知道他小孩又特别需要照顾，他说让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吃一顿饭，他大概花了一个礼拜时间，那小孩哭得要死，然后闹得要死，最后他可以自己吃饭，这样让这小孩后来到了幼稚园的时候就更能适应。就这些都是很辛苦的事。然后我曾经也提过，在我大概几个月以前到中山大到高雄去，住在那个中山大学的化学系的教授李良修教授家，他有 Parkinson disease， 他现在大概才50岁 Parkinson， 他不太能讲话了，不太能走路了，很辛苦。这10年看着他逐渐的退化，很辛苦，很痛苦，很艰难，但我跟他谈得非常愉快。他跟我谈，你知道他很有兴趣的，他一直教学到去年退休，就是不能再教下去了。他其实有点像 Stephen Hawking， 就是中山大学一直给他教学的那个设备，也教他教的也好，学生也喜欢他，然后但实在是不能了就退下了。他在刚开始发现，然后那个时候都还好年轻，他们发现有这个病以后还又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现在也在台大读书了。我跟他们夫妻谈话，各位，那不是骗人的了。他太太说，我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住了2天了，也算有点熟。我说他太太叫美丽，我说美丽，我们比较熟了，我们讲，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倒霉？结婚没有多久，就发现自己老公有这个病。他康牧师，我很诚实跟你讲，我跟梁修都觉得他先生 用点头来表达，我们觉得神真好，而且神对我们真好。我知道他们不是说谎话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他说我们在这个病里面，我们不知道经历过上帝多少恩典，是没有这个病的人不会知道的。然后他们又帮助了很多德伯帕金森迪这次的人，那种绝望。各位，我说一个很难听的话，但是在李教授那个书里面，走过帕金森的死因幽谷里面，他有讲到帕金森病症怎么跟他的妻子做爱，他有讲这个事。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健康的人，我们基督徒对任何上帝所带来的，包括在罪恶咒诅世界里面的痛苦，我们都信靠上帝而得到力量。我可以举太多这些例子了，就是的确是不好的事，将来在新天新地没有，所以从来从神的创造里面也没有，但是在罪恶进入世界以后就有。可是这些事情仍然可以让信靠上帝的人，你要在那里天天怨哭绝望自杀恨恶上帝，可以，你也可以这样做，我也不能禁止你，甚至我也很同情你。但是我知道神要我们快乐，这个快乐包括在罪恶的世界，少年人，你做你想做的。不过当然这是一个大大的不过，却要知道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在这一切的事上神必审问你。你要预备见主的面，你的钱你的时间你的精神都怎么花的，都怎么过的，你的癌症怎么过的，你的 Parkinson 底自己怎么过的，你的晚年怎么过的，你的早年怎么过的。所以神要审问你，你要怎么样？哦，我们马上下面想到我们要好好读经啊，祷告啊，侍奉主啊。啊，对了，这也对，他说的是什么，第十节，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基督徒不是没有烦恼，不是没有忧郁，不是没有痛苦，不是没有走不下去的情形，就是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好的是非基督徒也跟我们一样，甚至有更多的，坏的是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甚至也有更多的。我不觉得我们基督徒就在这些事上我们就可以豁免权或者有什么独占的权利。我们只有一个不一样，这就是我们有上帝。但是这个有上帝，很多人又弃之如草芥啊！有上帝有什么？我要的是别的，那就让基督徒始终不能快乐。各位，我有长期就是这样的人。而有上帝，我知道将死了上天堂很好。现在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一点这个那个？现在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那个不好的拿走啊？神可以拿走，神也可以多给，但是你要敬畏上帝哦。当从你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我越来越看这个传道书，我跟路德的想法一样，这个虚空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度到不虚空和充实必须经历的。就是当神给你这一切的享受的时候，各样东西享受的时候，各样快乐享受的时候，神要你以他为你的主。如果这些东西这些舒服的事成为你的神，以至于稍稍没有你就受不了了，或者人家多一点就嫉妒了，或者自己多一点就自大了，那么那就是邪恶。那到后来就造成去不掉的愁烦了，忧愁有。各位，所有我们先要肯定一件事，我们之所以能快乐，我们肯定一件事，因为这世界是上帝造的。当我们堕落以后，远离了上帝，用这些受造物代替了上帝，所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忧愁，包括像维也纳城市的人。我也不是特别说维也纳，我想很多地方人都是一样，你没有上帝，我敢说一件事，你的愁苦是胜不过的。对了， 或者说你的筹股你可以胜过，我相信像郭台铭或者像王永庆或者像很多功成名就的非基督徒，他们有一个钢铁一般的意志，再辛苦他愿意继续做下去，而且做得很好。我听说，我没有去研究，丘吉尔就是这样的人。我听说丘吉尔有重度的忧郁症，那他在他的日记里自传里面每次讲他忧郁症发的时候就说那只黑狗又来了，就是他用黑狗来形容他的忧郁。但这种忧郁呢，就是丘吉尔可能也不是什么正统的基督，他都是那种知识分子，形式上可能还有点基督教传统，但对上帝是很多的疑惑问号的。尤其他是那么优秀的一个政治家，他知道在英国尤其二次大战的时候之前，他要刚从那个维多利亚时代进入这个二十世纪，要表示自己不信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事，所以他不表示。但是一般学者说他没有什么信仰，但他用他有这个办法，他有这种毅力啊，很忧愁他就用更大的毅力去克服去做事啊，他做得很成功。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一个有忧郁症的，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哈，好不好？张文亮教授让我知道有忧郁症。张文亮教授的作品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看过，他大概是基督教的知识分子里面最能够表达信仰表达的最好，写的东西也最动人的张教授。而且他应该是农经系吧，还是农机系，就是学机械农业的，可是他文字这么好，听说他就是不断的用写作用工作来克服他的忧愁。好，看起来丘吉尔，看起来张文亮，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人，可能王永庆啊，或者是中国古时候的那些名人，在忧愁烦恼的时候或艰难的时候就用无比的毅力来克服，然后也成功了。可是那不是我们讲的，这不是我要讲的，我要讲的跟张教授一定有关系，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是基督徒，他有毅力他努力这很好。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毅力和努力，但是我们每个人包括张教授，我们有上帝，我们有上帝。所以在非常多的堕落罪恶里面，我们还能够快乐，我们还能够非常快乐。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讲的，为什么你要快乐？为什么你这么快乐？为什么杀牛宰羊这么快乐？为什么吃喝这么快乐？因为有人信主了，因为我这个儿子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我们为什么这么快乐？因为这是 lost 的东西现在重新有了。好，爸爸后来提醒那个哥哥，我们理当吃喝快乐，难得。但是哥哥不高兴。我在想，哎，你们这里的话没有浪子回头的那一幕是，或者是定期换一换啊，应该也是林布兰画的嘛。那么那画就哥哥的生气，哇，很多人就责备那个哥哥。不过各位，我们在想，就是哥哥的不高兴是不是很有道理？就是哥哥是一个不快乐的浪子，哥哥是一个不快乐的在家里面跟父亲不同心的人。我觉得恐怕有不少的忠心善良诚实努力有道德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不快乐的。怎么讲？我每天工作，我每天上班，怎么好事都没轮到我？就他的不高兴是不是很有道理？哦，我就是哥哥跟父亲讲的，我 服侍你这多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你没有。就是我这么多年，我们看这个看浪子的比喻里面，就是他天天工作到夏天，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嘛，也没有吃过山羊羔，没有跟其他的朋友一同快乐。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为什么？为什么你给他牛羊我都没有？各位，这是很重要一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学浪子嘛，天天把钱拿了出去花，跟娼妓一起，然后回家有牛羊吃，然后你天天在家里规规矩矩的话没有牛羊吃，这哥哥觉得很不公平。父亲的答案两方面，比较重要的，或者说比较后面的，我先讲为什么我们要快乐。这是一个特别的景，特别的日子，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这是一个失去，如果用另外一句话就是死去多年的东西，我们都宝贵的又活起来了，这是一个失去多年的东西又找回来了，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失去的东西被找到了，有价值的东西失去了又被找到了，就应该欢喜。你这儿子现在找回来了，你这个弟弟现在找回来，所以很快乐，我们应当快乐。好，所以如果有人信耶稣，这是一件快乐的事。但这件事不是天天发生，不是天天有人信耶稣，有的时候可能十几年都没人信耶稣，那我们就不快乐了吗？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有个快乐的理由？是在浪子比喻里面很被忽略的。你常和我同在，那就是基督徒快乐的理由。我常跟主在一起，我天天跟主在一起，我不必有什么别的，我跟主在一起就非常喜乐。我不觉得在这里浪子的父亲表现出他的小气，应该不是小气。我从浪子父亲所讲的话来讲，就是他似乎给他的大儿子很大的权利，一切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换句话说，这个父亲应该有长期的一段时间很忧愁，在这忧愁当中，所以他没有吃牛肉，也没有杀牛杀羊，食不知味，就是从他小儿子出去以后。看起来我可不可以这样推，在平常在他小儿子离开家之前，他们是应该有吃肉的时候，但是他小儿子出去了以后，他们就没有什么这种快乐，一直等到他小儿子回来了，他们就有吃肉的快乐，而不是说以前没有，也更不是说当小儿子不在的时候就不可以吃。也就是说，你如果我这些东西，如果你想要吃牛肉吃羊肉，你想要吃我的东西，都是你的。你跟我在一起，我因为有你，你因为有我，我们可以享受一切东西。之所以没有吃，我实在想那个失去的儿子，所以没有胃口。各位，这样讲也很合理嘛。就是这个做大儿子的显然不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父亲对失去的儿子有一种很难过的心，以至于在这个失去的儿子没有回来的时候他食不知味，以至于在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他要大大的快乐。各位，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的心了。你想传福音， 你讲喜乐，你讲上帝快乐。我们说上帝应该没有什么不快乐的，但如果上帝有长期在不吃东西忧愁，应该就是有一个他的儿女不在他的圈里面，他就忧愁。各位，这些我想我不必多提，我们这一辈这些也慢慢过去了，但上一辈我有听到这样的事，就是可能父母在早年的时候都没有露出这种情绪。我认识一个孙伯母，她就是这样，她的儿女啊，孙伯母现在已经过世，如果她活着应该也100岁了。我在美国的时候认识她，孙伯母是一个牧师的太太，很爱主，很辛苦在教会牧养，很忠心，非常好。他的儿女都非常有成就，非常棒，也很孝顺。哎，这个伯母也都很喜乐。他孙牧师是很早就过世，伯母也很喜乐，因为大家都很好。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一直有一件事叫他不能太快乐。他有个小儿子在大陆。那个时候两岸不开放的时候，就是不能来往的时候，哎呀，这老人家都不把这件事跟他其他儿女讲，他不想讲，不想破坏其他儿女的快乐气氛。后来是两岸开始可以沟通了，或者是中美关系好一点了，哇，大量寄东西过去啊，当然后来也见面了。我没有这样的儿子，我没有失去过我所爱的儿子，但是如果我有，如果我失去了我所爱的儿子，而这个儿子又还没有死，各位，那你想什么？你想我是不是很想他回来？我很想见到他的面。这就是天父对所有失丧人的一个态度。我们天父满足耶稣从死里复活，万有都是他的啊！我们天父满足，但是有人是他的儿子，而且还没有死哦，还可以回来哦。如果不回来，就在堕落中继续伤他的心；如果回来，那就好了。各位，所以我们要传福音，而如果我们传福音让人回到上帝那里，我们知道上帝多快乐，那个人又会多快乐。必须又有一个先决条件，你自己觉得我跟上帝在一起是很快乐的，那基督徒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传福音也不热心，我们侍奉主也不热心，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他我看没有一天快乐，他没有一天因为哎呀我还在爸爸身边我很快乐。我现在感谢主，慢慢认识主越来越多，我觉得哎呦，我能认识主真是好有福气，那不认识主的不信主的很痛苦。我在几个礼拜以前，我们小学同学会，我本来不想去的，因为看他们 email 上面写的都是哎呦，但是我们这种年龄嘛，62岁嘛啊，都是哎呀成就怎么好啊，现在儿子是在哪个大学教书啦，什么什么、自己在上海有一栋房子，美国一栋房子啊，什么什么台湾一栋房啊、成就怎么，在讲这些很没有意思。要感谢主，我们在那里碰到几位，我发现他们主动的，哎，你是牧师，哎，我要好好问你一下啊，怎么样谈属灵的事情，然后我就能够跟大家谈就跟大家谈。我希望我一点没有骄傲，一点也没有自卑，我的成就远远不如我这些同学，但是我告诉他们耶稣，我说我们这一生最重要是认识我们主。我们有一个同学，另外一位同学，他也本来不想来参加同学会，因为你看，就是我跟他另外一位是女同学，都是传道人，大概就是最在比较起来是最没有成就的。他说我实在不太想来，以前功课就不好，你看我们功课不好，所以最后去传道，我们是比较烂的。 哎，但是现在觉得，哎呀，真是感谢主。他们功课好，我们很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就跟他们讲，你认识耶稣？我们跟他们讲，你必须自己觉得认识主真是件很幸福的事。我长期不觉得认识主有多幸福，口里说说了，心里一天到晚羡慕别的事情。我们不是说别的事不好，包括有成就不好，我们没有这样说。我们刚一开始就讲，我们不会觉得那些是虚空，那些是虚空是因为你没有了上帝。如果你把上帝当上帝，哎呀，你做什么事都是有意义的，都是丰富的，都是美好的。即使做了很多错事，即使这很多莫名其妙痛苦，得了铂金身，你要怨，你要恨，你要气，你要一头撞死，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甚至也有同情，但是我们说，你有上帝的话，教会有上帝的话，跟他讲，传福音，爱他，提醒他，甚至责备他，让他看到上帝的奇妙和盼望。这父亲说，我都跟你在一起，这是我的安慰，也是你的安慰，这是我的快乐，也是你的快乐。我没有吃牛肉，因为你弟弟没有回来，你能体会吗？你将来有儿子不在，你也会这个样子。好，但是我们不是天天有人回来，不是天天有人信耶稣，我们还得生活。所以大儿子所做的，田里的土产丰富了，我们会快乐一点；牛羊丰富了，我们会快乐一点。有瘟疫，牛死了，羊死了，我们会忧伤，我们还会难过，我们会紧张。各位，这些都是好事。天天是丰年，丰年就没什么稀奇了。我过年也是，各位，你们今年吃那个枣子的经验是如何？我吃那枣子啊，我向来知道台湾的水果很好，今年吃那枣子，哇，当然就是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就送来啊。有一次有人就，这是有这么巧的事，三盒枣子都是什么原产地来的，都是什么牛奶蜜枣，一个就是差不多这么大的啊，很好吃，就如此而已，很好吃。然后另外一种就更甜更好吃。然后有一个，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听说一斤70块，跟小苹果差不多大。哇，我吃呢，真的又甜又脆，不知道还怎么再改良了。我看那个像苹果差不多大的那个蜜枣，上面写是喝豆浆长大的，那种是吃牛奶长大的。各位，你吃太多好的就不稀奇了，对不对？我的意思只是表达这一点。就是那种，我看前几年都觉得哇，这枣子真脆真甜，现在吃了那么大的那么甜的，就觉得没有什么了。我们将来在天上是没有任何的愁苦，只有喜悦，没有忧郁。但我们不能去想象那个，因为我们没有去。我们现在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有荒年，有离婚，夫妻有吵架。好，我们希望不要有离婚，不要有吵架，不要有失业，不要有病。但是在我们天天时时刻刻求主保守我们，不要有这些，也尽我们一切的力量做好父母，做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如果还是有小孩有病，小孩有问题，天天烦恼你，我们从创世纪开始看起，每一个家庭都多多少少有这些问题，每一个民族都多多少少有这些问题，每一个国家都多多少少有这些问题，有各样的事。保罗说有各样的痛苦，除了这些痛苦以外，还有教会的事天天压在我的心上。但是结果怎么样？不是没有痛苦，就如同我们不是没有快乐一样，而是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使我们可以把那个痛苦不敢说化作多大的力量，也不敢说造成多少成就，最起码我们可以，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能够过这个日子。我能讲的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天天都因为风湿关节炎可以笑得不得了，又每一天因为自己得了八轻身还可以很高兴，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但我们有上帝，我们有上帝，我们就可以在忧愁的时候，如果有忧愁，我们仍然能够胜过那个忧愁；如果有快乐，我们的快乐也不会是得意忘形的。所以年年有忧郁，因为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是年年都有，但是天天因为主在我们心中，我们快乐。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愿你的教会，你的儿女，我们天天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激励，彼此的在圣灵，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能成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